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上个主日的信息，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天的信息。
上个主日有说香港来的黄汉先弟兄在我们中间来到全港神的话语。
上个礼拜天有黄汉先弟兄，从香港来的黄汉先弟兄来传讲神的话语。
他提醒我们，
他提醒我们
藉着保罗神向我们说，
借着保罗神向我们说，
他说亲爱的弟兄啊，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主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信息，
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信息。
当我上个主日在这里听黄弟兄讲道的时候，
当我上个主日在这里听黄弟兄讲道的时候，
我一个人听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些信息好像我下个礼拜要讲的信息，
我就在想这个信息很像我下个礼拜要讲的信息。
你好多东西可以讲，你不要讲我那些的
你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为什么要讲我的信息呢？
我讲完之后我就下个礼拜没得讲，
讲完以后下个礼拜我就没得讲。
这个礼拜我就想了，
这个礼拜我就在想
我要讲什么信息呢，
我要讲什么信息呢？
我所预备好的黄弟兄都讲了，
我所预备的黄弟兄都讲完了，
但好像这个主日，好像这个礼拜主日没给我其他的负担，
好像这个主日主没有给我其他的负担
好像都是围绕在这个侍奉主这个题目上面有这个交通，
我们还是要围绕侍奉主这个题目来交通。
如果我讲的跟弟兄所讲的相似的话，
如果我所讲的跟弟兄所讲的相似的话，
是我学他的，不是他学我的
是我学他的，不是他学我的
听多一次都无所谓了
听多一次没有关系。
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请大家看约翰福音十四章，
这段日子主将这段的说话很重的放在我的心里面，
在这段时间主将这段话很重的放在我的心里面。
我们打开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开始，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一节开始
我们从21节读到24节，
由21节念到24节。
圣经说有这个是主耶稣跟我们讲的，
圣经说这是主耶稣跟我们讲的，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
21节，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
好，这段经文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思想的，
这段经文是我们今天早上一同来思想的。
但是当我们思想这段经文之前，
在我们想这段经文之前，
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我们知道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回来，
我们知道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回来，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事实，
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这是一个事实，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叫我们每一个都成为神的儿女，
叫我们每一个都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很欢喜的来到相信接受这个的真理，
我们也很欢喜来接受这个真理，
因为我们都很高兴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都很高兴能成为神的儿女，
但是我们基督徒很少去想到，
但是基督徒很少去想到，
原来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我们回来呢，
原来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救回来，
不单止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不单单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享受父神一切的丰富，
来享受父神一切的丰富，
而且耶稣基督的宝血救我们成为一班侍奉神的人，
而且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我们成为侍奉他的一班人。
我们常记住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常常记住我们是神的儿女，
没错，这是非常大的祝福，
没错，这是非常大的祝福，
但我们却是很少去记得原来主耶稣拯救我们是用我们做侍奉神的人的，
但是我们很少记得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做侍奉神的人。
或者你会说圣经几时有讲过我们要做侍奉神的人呢？
或者你会问圣经什么时候提到过我们要做侍奉神的人呢？
我们所有侍奉神的人呢，
我们所有侍奉神的人，
我就会想到好像徐弟兄他是侍奉神的人，
我们会想到徐弟兄他是侍奉神的人，
好像黄汉先弟兄他是侍奉神的人，
好像黄汉先弟兄他是侍奉神的人，
我们怎么可以说是侍奉神的人呢？
我们怎么可以说是侍奉神的人呢？
我们做神的儿女就可以了，
我们做神的儿女就可以了，
好好享受神一切的丰富，
好好的享受神一切的丰富，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班侍奉神的人来的，
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班侍奉神的人，
不是某些人才是侍奉神的人，
并不是某一些人才是侍奉神的人，
那是所有神的儿女都是侍奉神的人来的，
但是所有神的儿女都是侍奉神的人。
上个主日黄弟兄提醒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
上个主日黄弟兄提醒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
我们常常以为为什么神要将以色列人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呢？
我们常常在想神为什么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呢？
我们说埃及呢是一个围牢之家，
埃及是一个围牢之家，
埃及呢以色列人在那里很痛苦，
以色列人在埃及非常痛苦，
他要为法老呢要和泥做砖，
要为法老和和泥做砖，
要做一些积货城，做一些积货的城，
做一些积货的城，
所以他们呢在一个很痛苦的环境里面，
他们在一个非常痛苦的环境里
面，他就不断的呼求神来救他们脱离这些难处了，
他们就不断的呼求神来救他们脱离这个难处，
圣经都说他们的呼声达到神的耳中，
圣经说他们的呼声达到神的耳中，
所以神就拯救他们脱离这个这么痛苦的环境了，
所以神就拯救他们脱离这个痛苦的环境，
但我常常就只是停在这一处，
但是我们常常就停在这里，
其实神不单止救他们脱离这个埃及那个痛苦的环境，
其实神不单单是救他们脱离埃及这个痛苦的环境，
神叫摩西来到告诉法老，
神叫摩西来告诉法老，
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从一开始就
神的心意就是以色列人要成为一班侍奉神的人，
神的心意就是让以色列人成为侍奉神的人，
不是单单一部分的以色列人，
不单单是一部分的以色列人，
而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来到侍奉神的人，
而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成为侍奉神的人，
神用他大能大力将他们救他们脱离埃及之后，
神用他的大能大力将他们救出脱离埃及之后，
不是马上就将他们摆在迦南地，
不是马上将他们摆在迦南地，
按我们的理想
照我们的理想，
当然最一脱离这个这样的环境就最好去到一个安息的环境啦，
最好是脱离这么一个环境就去到一个安息的环境，
但神没有立刻的就将他摆在迦南地，
但神没有立即将他们摆在迦南地，
他是先将他们放在这个西乃山，
乃是先将他们放在西乃山，
神将他们带到西乃山的时候向他们讲说话，
神将他们带到西乃山的时候跟他们说话，
我们上个主日黄弟兄都已经提过的了，
上个主日黄弟兄有提过，
不如我一同你们去看 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今天早上我 会看多一些的圣经
我们要今天要多看一些圣经，
我们看看神怎样来到向以色列人解释为什么神要救他们脱离埃及，
神，我们看看神怎么向以色列人解释为什么他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
出埃及九章第一节嗰度话，
十九章第一节，
佢话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咗三个月啦，那一天就来到西乃嘅旷野。
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
好啦，佢嚟到西乃嘅旷野，神就要向佢宣布点解神要将佢救离开埃及。
他们来到西奈的旷野，神就要在向他们宣布为什么要神要救他们脱离埃及地。
第四节嗰度咁样讲噶，
第四节说，
佢话我向埃及人所行嘅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嘅话，遵守我嘅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嘅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第四节这里说，我要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好，我们留意呢度话神对摩西讲，我将你们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我们要留意神对摩西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原来神将他们带出埃及呢，是要让他们成为神的。
原来神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是要让他们成为神的。
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留意这里说带来归我。
我们要留意这里说带来归我。
在新约圣经里面同样有这样的话语，这样的意思的。
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同样有这些话语，有同样的意思。
神向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作圣洁的国民。
神向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
那我记住这两句说话在圣经里面都同样出现过的。
记住这两句话在新约里面都同样的出现。
神对以色列人说，
神对以色列人说，
你要成为我圣洁的国民，
你要成为我圣洁的国民。
哦，这个大家都很容易了解，
这个大家都非常容易了解。
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神很清楚的对以色列人说，
但弟兄姊妹，大家不要忘记，神很清楚地对以色列人说，
他说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
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好像只有利未人是作祭司的。
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好像只有利未人才是做祭司的。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在神原先的旨意里面不是这样的。
但弟兄姊妹，大家不要忘记，神原先的旨意不是这样子的。
神原先的旨意是整个的以色列民都成为祭司的国度。
神原先的旨意是使整个以色列人都成为祭司，
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做侍奉神的人，
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做侍奉神的人。
祭司只有一个的工作，
祭司只有一个工作，
就是在神的圣殿里面来到侍奉神，
就是在神的圣殿里面做侍奉神的工作。
现在神向摩西讲，
现在神向摩西说，
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
就是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换一句话，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神的祭司，是侍奉神的人。
换句话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要做神的祭司来侍奉神。
利未人作祭司这个是后来，因为以色列人软弱的时候先发生的。
利未人做祭司是后来所有以色列人软弱才会发生的。
神原先的意思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祭司。
神原先的意思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祭司。
顶天我喺你会话，
弟兄姊妹在这里说，
你话我今日又唔系以色列人，我唔应该系祭司啦。
你说我又不是以色列人，我当然也不是祭司啊。
咁我唔需要做侍奉神嘅人啦。
所以我也不需要做侍奉神的人。
弟兄姊妹，虽然呢段嘅说话系对以色列人讲嘅，
弟兄姊妹，虽然这段话是对着以色列人说的。
在新约里面同样有相同的话语，
在新约里面同样有相同的话语。
我们打开启示录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一章，
请大家看启示录的第一章。
你会发现圣经开始的时候说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
你有没有发现圣经开始的时候说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
到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了，
到了启示录圣经的最后
话俾我哋听，我哋仍然系祭司嘅国度。
告诉我们，我们仍然是祭司的国度。
启示录系对咩人讲嘅咧？
启示录是对谁说的呢？
第一章嘅第四节，
第一章的第四节，
约翰写信给亚西亚七个嘅教会。
约翰写信给亚西亚七个教会。
每一句说话呢段话语系讲俾教会听噶。
换句话说，这段话是讲给教会听的。
圣灵要借约翰嚟向我哋咁样讲。
圣灵藉着约翰来向我们这样说。
弟兄们，我要留意第五节的最后一句。
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第五节的最后一句。
第五节最后一句这样讲。
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这样说。
他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这里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很明显，这个他是讲主耶稣基督。
很明显，他是指的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然后告诉我们，
然后告诉我们，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这个是出埃及记讲的。
这也是出埃及记讲的。
然后说，作我父神的祭司。
然后说，做我父神的祭司。
也都是出埃及记讲的。
也是在出埃及记里提过的。
这段的话语不是讲给以色列人听的。
这段话不是讲给以色列人听的。
是讲给神的教会听的。
是讲给神的教会听的。
讲给神的每一个儿女听。
是讲给神的每一个儿女听的。
也都是讲给你和我听。
也是讲给你跟我听的。
主耶稣基督爱我们。
主耶稣基督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
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
弟兄姊妹，你和我都应该是父神的祭司，是服侍神的人。
弟兄姊妹，你跟我都应该成为父神的祭司。
弟兄姊妹，如果你说这个都不够清楚的话，
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这段话还不够清楚的话，
请我们打开启示录的第五章。
请大家看启示录的第五章。
启示录的第五章是在天上面发生的事情。
启示录的第五章是在天上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一节。
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一节。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
约翰看见天上面有宝座。
约翰看见天上有宝座。
然后第六节。
然后第六节，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
很明显，这就讲到在天上面的景象。
很明显，这里讲到的是天上的景象。
也讲到这个四活物和这二十四位长老在神的面前的敬拜。
也提到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在神面前的敬拜。
第九节，
第九节，
请你有没有留意第九节？
请弟兄姊妹留意第九节。
他们唱新歌，就是这个活物和长老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主耶稣基督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个是出埃及记的字眼。
他们第九节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主耶稣基督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也是出埃及记所说的。
第十节，
第十节，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亦都是出埃及记的意思。
这也是出埃及记的意思。
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掌权。
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掌权，
完全同出埃及记是相对的，
完全是跟出埃及记相对的。
神如何呼召以色列人作祭司的国度，
神如何呼召以色列人作祭司的国度。
今天神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回来，
今天主耶稣基督用宝血将我们买赎回来，
也是一样的，叫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服侍神的人，
也是一样叫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来服侍神。
感谢神将这么大的荣耀来赏赐给我们。
感谢神将这么大的荣耀来赏赐给我
们。我读完这段的圣经之后，
我们看完这段圣经之后，
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很清楚这件事实。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这个事实。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不单止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不单单是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也都救你和我成为一班服侍神的人。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也是救你跟我成为服侍神的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台上面不断传讲侍奉的信息呢？
为什么我们在讲台上不断的传讲侍奉的信息呢？
今天基督教将侍奉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的工作，
今天基督教将侍奉这件事成为一个工作，
变成只是某些人才可以做的，
变成只是某一些人才能做的。
但是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的。
但是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子。
神的意思是你和我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祭司，是服侍神的人。
神的意思你跟我 都可以做神的祭司来服侍神。
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件事实。
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个事实。
神付一个这么大的代价。
神付这么大一个代价。
神叫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神叫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
流出他的宝血。
流出他的宝血。
神不是做一件无意义的事情。
神不会做一件无意义的事情。
神做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神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神不单止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神不单单是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神救你和我做一个侍奉神的人。
神救你跟我成为侍奉神的人。
弟兄姊妹啊，
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都是侍奉神的人。
我们每一个都是侍奉神的人。
我们不要只是安于每个主日来一来聚会就算了。
我们不要安于每个主日来一来聚会就可以了。
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
我们是个侍奉神的人。
这个是我们的职业。
这是我们的职业。
无论去到哪处，
无论去到哪里，
我们都是一群侍奉神的人。
我们就是一群侍奉神的人。
神用这么大的代价买赎我们回来。
神用这么大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
不是叫我们坐在一边就算。
不是叫我们坐在边上就可以了。
神要我们每一个都成为侍奉神的人。
神要我们每一个都成为侍奉神的人。
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侍奉神的时候呢，
弟兄姊妹，当我们提到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很普遍的一个错误。
我们有一个很普遍的错误，
我们将工作和侍奉画成一个等号。
我们将工作跟侍奉画一个等号。
我们常常说我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我们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马上有一个问题，
我们马上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怎样做然后才叫侍奉呢？
我们怎么样做才叫侍奉呢？
我要做些什么事才叫侍奉呢？
我要做些什么事情才叫侍奉呢？
甚至有人说我侍奉神是很努力的，
甚至说有人说我侍奉神是非常努力的。
我真的鞠躬尽瘁的，
我简直是鞠躬尽瘁。
我为了做我为了侍奉神呢，拼上我的一切，
我为了侍奉神呢拼上我的一切。
但是圣经有一句，但圣经有一个教训呢，叫我们非常吃惊的。
但圣经有一个教训让我非常吃惊的。
有些人为主来到传福音行异能赶鬼，
有些人为主传福音行异能赶鬼，
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做了很多的事情。
当他见到主耶稣的时候，
当他见到主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竟然说我不认识你们。
主耶稣竟然说我不认识你们。
这句说话叫我们非常的吃惊，
这句话让我们非常的吃惊。
我们以为侍奉神就是做好多的事，
我们以为侍奉神就是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忙这样忙那样，
我们忙这个忙那个，
甚至连性命都不顾的这样来拼上去，
甚至你连性命都不顾来拼上自己。
竟然间有可能当我遇见主耶稣的时候，
竟然是有可能当我们遇见主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这句话非常叫我们吃惊，
这句话让我们非常吃惊。
我们不能够，我们不能不来到思想一下什么叫侍奉神？
我们不能不思想一下什么叫侍奉神。
我怕我们为神这样大发热心之后得来的是说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恐怕我们在为神大发热心之后换来的是主告诉我们我不认识你们。
到底怎样才叫侍奉神呢？
到底怎么样才叫侍奉神呢？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约翰福音，
刚刚我们念过约翰福音，
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刚才所念的这段的圣经。
我们回到刚刚念过的约翰福音十四章。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四章这段的话语呢，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四章这段话，
其实从十三章开始至到十六章这段的话语，
其实说是十三章到十六章这段话，
就是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的一晚，
是在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的那一晚上，
对同门徒一段可以说是交心的谈话，
是跟门徒交心的谈话，
将主耶稣将心里面最重要的来到同门徒来到分享，
主耶稣将心里面最重要的来跟门徒们分享。
在这段的话语里面，
在这段话语里面，
主耶稣没有给很多很高深的道理和教训给他们。
主耶稣并没有讲很多很高深的道理。
其实主耶稣也都知道，而他有很多的道理，很多的话语，他们现在是不能够明白的。
其实主耶稣也是知道有很多的道理，很多的话他们现在是不能明白的。
所以主耶稣将他心里面，心底里面最重要的话语跟门徒来分享。
所以主耶稣只是将心底里面最重要的话语来跟门徒分享。
我们思想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请大家思想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第21节，这样说，
第21节这样说，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这句的说话是非常之轰天动地的一句说话，
这句话是 非常的惊天动地的。
他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他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人生所求的是什么呢？
人生所求的是什么呢？
如果主耶稣神的儿子告诉你，
如果主耶稣神的儿子告诉你，
他说我爱你，我的天父也爱你。
他说我爱你，我的天父也爱你。
人生还有什么所求呢？
人生还有什么所求的呢？
这个这么大的应许，
这么一个大的应许，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主耶稣没说你要为我赴汤蹈火我才爱你。
主耶稣并没有说你要为我赴汤蹈火我才会爱你。
主耶稣没说你要为我做很多很多的大的作为，然后天父才爱你。
主耶稣也没有说你要为我做很多很多大的作为，天父才会爱你。
主耶稣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主耶稣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
我们不是讲工作，
我们不是讲工作，
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
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
我们讲到爱，
我们讲到爱。
当我们爱主的时候，
当我们爱主的时候，
其他的事情就很容易解决，
其他事情就非常容易解决了。
我们都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做父母的，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做父母的，
我们都盼望我儿女爱我们，
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儿女爱我们。
我们儿女怎样爱我们呢？
我们的儿女怎么爱我们呢？
其实我们的儿女他能够做的很少，是吗？
其实我们的儿女他可以做的很少。
我们的儿女小的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叫爱，
我们的儿女小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爱。
但是我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当这些小孩子来到父母的面前，
当这些小孩子来到父母面前，
他愿意拥抱的父母的时候，
他愿意拥抱父母的时候，
give them a hug， 拥抱他们的时候，
他拥抱他们的时候，
做父母的心都融晒了，
做父母的心都融化了。
我们对我们的儿女的要求很低很低的，
我们对儿女的要求非常非常低的。
当我们的儿女肯来拥抱下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的儿女肯来拥抱一下我们的时候，
我们心就已经甜如蜜了，真的，
我们的心里真是甜如蜜。
我们天父不是在乎我们为他做多少的工作，
我们的天父不是在乎为我们为他做许多的工作，
我们只要肯拥抱一下我们的主的时候，
我们只要肯去拥抱一下我们的主的时候，
我们的主心里面就已经融化了，
我们的主心里已经是融化了。
虽然圣经没有说我们拥抱主耶稣这个字眼，
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说拥抱主耶稣这个字眼，
但圣经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话，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
但圣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侍奉主不是在乎我们做几多的工作，
侍奉主不是在乎我们做许多的工作，
侍奉主是在乎我们将几多的时间来给我们的主，
侍奉主是在乎我们将多少时间来给我们的主，
侍奉主是在乎我们怎样来爱我们的主，
侍奉主是在乎我们怎样来爱我们的主。
我们的儿女可以很忙碌，
我们的儿女可以是非常忙碌，
但当他们来到拥抱我们一下的时候，我们心就已经很满足了。
当他们来拥抱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就非常满足。
同样当我们来到亲近我们的主的时候，
同样当我们亲近我们主的时候，
我们的主就心满意足。
我们的主就心满意足。
其实我们想想，
其实大家想一想，
我们侍奉主，
我们侍奉主，
我能够做几多呢？
我们可以做多少呢？
第一，我们一班尘土所造的人，
我们是一班尘土所造的人，
我们能够为这个这么荣耀这么伟大的神做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为这么一个荣耀伟大的神做到什么呢？
如果我们说我们能够为神做一些东西的话，我们仍然不认识我们的自己。
如果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为神做点事情的话，我们认不认识我们这位神？
我们根本不认识我们的自己。
我们根本不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就是这么微小的一班人。
我们是那么微小的一班人。
我们是尘土所造的人。
我们是尘土所造的人。
我们凭什么来说我们为神做事情呢？
我们凭什么可以说我们可以为神做些事情？
多少时候我们说我们为神做事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在说我们为神做事的时候，
其实我们带给神很多的麻烦。
其实是我们带给神很多的麻烦。
想下神在天上有多少的天使可以为他做事呢？
想一下，神在天上可以有很多的天使为他做事，
神何需要我们来为他做一些事情呢？
神又何尝需要我们来为他做什么事情？
神要的是我们来亲近他，
神要的是我们来亲近他，
用一点的时间来靠近他，
用一点时间来靠近他。
主耶稣当他临上十字架之前，
所以说当他临上十字架之前，
他说我岂不可以求我的父差十二营的天使来救我吗？
他说我岂不是可以让父神来差十二营的天使来救我吗？
天上有不止十二营的天使，
天上有不止十二营的天使，
他们在那里来到侍奉神的时候，比我们的侍奉是好得无比。
他们在那里侍奉神的时候，比我们的侍奉好得无比。
如果我们说我们能够为神做一点点的事，
如果我们说我们可以为神做一点点事情，
好恐怕你看到你自己太大了，
恐怕你将自己看得太大。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为神做什么的事，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为神做什么事情。
神要做事的话，神不需要你和我。
神要做事的话，根本不需要你跟我。
你想想，天地都是神所做的，
你想一下，天地都是神所造的，
神何需你和我插手来到他的工作呢？
神又何尝需要你跟我来插手他的工作呢？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一个这么动人的说话。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了这么一句动人的话：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弟兄姊妹
，
让我们对神的爱有点点的回应。
让我们对神的爱有一点点的回应，
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亲近我们的主，
让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亲近我们的主。
侍奉是因为爱的反应来的，
侍奉是因为爱的反应，
侍奉不是因为你一定要是不是一个条件来的，
侍奉不是一个条件。
神从来没有和我们讲条件，
神从来没有跟我们讲条件，
神给我的恩典是白白的，
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
如果我们爱主的话，
如果我们爱主的话，
我就愿意关心主心里面所关心的，
我们就愿意去关心主心里面关心的，
我就愿意将主的旨意行出来，
我们就愿意将神的主的旨意行出来。
这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所以说有了我的命令而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主的人是显而易见的，
爱主的人是显而易见的。
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呢，这些就是爱我的人了。
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什么叫我的命令呢？
什么是我的命令呢？
在第23节主耶稣又说了，
23节主耶稣又说，
那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同21节是同样的意思，
从21节是同样的意思。
爱主不是一件抽象的事情，
爱主不是一件抽象的事情。
当你爱主的时候，你必定会爱神，爱主耶稣的话语。
当你爱主的时候，你必定会爱主耶稣的话语。
在讲台上面，弟兄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要读神的话语。
在讲台上弟兄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要读神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们，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语，我们怎么可以说我们是一个爱神的人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语，我们怎么可以说是爱神的人呢？
读神的话语是要花时间的，
读神的话语是要花时间的。
如果你说我不肯花时间的话，
如果你说我不肯花时间的话，
你怎么可以读到神的话语呢？
你怎么可以读到神的话语呢？
你怎么可以讲到你爱主呢？
你怎么可以说你爱主呢？
你更谈不上是一个侍奉主的人，
更加谈不上你是一个侍奉主的人。
我们怎样来到认识神的话语呢？
我怎么来认识神的话语呢？
因为我们要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
一方面我们要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
因为我们愿意谦卑的来到聚会的里面听弟兄姊妹的交通，
另一方面我们要谦卑来到聚会当中听弟兄姊妹的交通。
神常常藉着弟兄姊妹的话语来到激励我们，
神常常借着弟兄姊妹的话语来激励我们，
常借弟兄姊妹的交通叫我们明白他的旨意，
借着弟兄姊妹的交通来 明白他的旨意。
不要以为读圣经是浪费时间、啊、
不要以为读圣经是浪费时间，
不要以为来聚会是浪费时间，
不要以为聚会是浪费时间，
不要以为只是我在教会里面忙忙碌碌就叫侍奉主了，
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忙忙碌碌就叫侍奉主。
主耶稣没有叫我们忙碌，
主耶稣没有叫我们忙碌，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耶稣没有将一些又大又难的事来放在我们的肩头上面，
主耶稣并没有将一些又大又难的事件事情来放在我们的肩头上。
当我们肯来到花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肯花一点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神要将他的话语将他的心意都话给你听，
神要将他的话语他的心意来告诉我们。
当你愿意爱他的时候，
当你愿意爱他的时候，
好自然你就要将神的话语活出来遵行出来，
很自然你要将神的话语活出来遵行出来。
一两天前我这样来到在主面前安静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一两天前当我在神面前安静读神话语的时候，
神又给我新的亮光，
神又给我看见新的亮光。
弟兄姊妹，我可以凭我的见证告诉大家，弟兄姊妹听，
弟兄姊妹，我可以用自己的见证来告诉大家，
每一次将你的心思放下来到安静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每一次将你的心思放下来安静读神话语的时候，
神一定将亮光给过你，
神一定将亮光来给你。
如果你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脑海里面还是好像万马奔腾那样的话，
如果你打开圣经的时候脑海里面还是像万马奔腾的时候，
你读不到神的话语出来，
你读不到神的话语出来。
当你很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
当你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
很简单的一句说话会给你新的亮光，
很简单的一句话可以给你新的亮光。
我读到十五章第一节，
我念到十五章第一节，
很熟的一句说话，
非常熟悉的一段话，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这里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当我这样思想的时候，
当我这里这样思想的时候，
一句很熟的圣经，
一句很熟的圣经，
忽然我眼睛明亮过来，
突然眼睛明亮过来，
原来我父是栽培的人，
原来我父是栽培的人，
原来主耶稣的父是栽培的人，
原来主耶稣的父是栽培的人，
天父是栽培的人，
天父是栽培的。
如果天父栽培的话，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如果天父是栽培的话，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他一定可以叫我们结果子更多，
他一定可以让我们结果子这么多。
以前我们以为我们是栽培的人，
以前我们以为自己是栽培的人，
不结果子呢就剪去了，
不结果子就剪去，
凡结果子呢他就要修理干净，
凡是结果子的就修理干净。
我们怎么读圣经的呢？
我们怎么念圣经的呢？
我以为说啊，那个弟兄呢他又不结果子，我要去修理一下他，
那个弟兄是不结果子，我们要修理一下他。
啊，那个姊妹呢，讲嘢讲得太多了，我又要去对付下佢。
这个姊妹讲话讲太多了，我们要对付一下他。
好似我系嗰个修理嘅人，
好像我是那个修理的人，
我就系嗰个栽培嘅人咁样。
我是那位栽培的人。
忽然我眼睛明亮啦，
突然我眼睛明亮，
原来系天父系栽培嘅人。
原来天父是栽培的人。
你估天父会唔会系一个唔识栽培嘅人呢？
你猜天父会不会是一个不懂得栽培的人呢？
天父一定是用最好的来栽培我们，
天父一定是用最好的来栽培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放将自己摆主的里面，
只要我们愿意将自己放在主的里面，
凡住在主里面的，
凡是住在主里面的，
他就修理干净，
他就修理干净，
结果子更多，
结果是更多。
因为天父作栽培的人，
因为天父作栽培的人，
我就能够在他的里面安息，
我们就可以在他里面安息。
我们不需要为了结果子来拼命做这样拼命做那样，
我们不需要为了结果子来拼命做这样做那样。
当我看见我的天父原来是栽培的人的时候，
当我看见我们的天父原来是栽培的人的时候，
我里面充满敬拜，
我们充满敬拜。
不错，我是一个非常之不好的人，我是败坏的人。
不错，我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败坏的人，
但我的天父要栽培我，
但是我的天父要栽培我。
所有的枝子天父都要去栽培，
所有的枝子天父都要栽培，
要修理要剪，
要修理要剪，
是天父的工作，
这是天父的工作。
天父要做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放心，
天父要做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放心。
感谢主给我这个亮光，
感谢主给我这样一个亮光。
所以我常常这样来到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当我常常这样来读神话语的时候，
神将他的话语不断地来到在我里面给我看见，
神将他的话语不断地让我来看见。
当你看见神这些亮光，小小的亮光的时候，
当你看见这些一点点亮光的时候，
你里面充满敬拜，
你里面就会充满敬拜，
你充满爱慕神的话语，
充满爱慕神的话语。
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也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天父与主耶稣都与你同住的话，
天父跟主耶稣都与你同住的话，
人生还有什么所求呢？
人生还有什么所求呢？
有天父与 主耶稣都与你同住，
有天父跟主耶稣都与你同住，
基督徒就不需要这么做得这么辛苦
了，基督徒就不需要做得那么辛苦。
我们做基督徒呢是非常之喜乐，满有喜乐，满有平安和盼望的。
我们做基督徒是非常有喜乐平安还有盼望的。
我们不需要因为侍奉的缘故英文有一个话叫 burn out， 没人会说，没有一个基督徒应该说因为侍奉的缘故就会 burn out 的。
没有人是因为侍奉的缘故就 burn out，
因为侍奉叫我们更多的安息，
因为侍奉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安息，
因为侍奉是出乎爱的一个反应，
因为侍奉是出乎爱的一个反应。
当我这样爱主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来爱主的时候，
主说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主说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这样来到侍奉主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来侍奉主的时候，
我们越侍奉里面越有平安越有喜乐，
我们越侍奉心里越有平安越有喜乐。
旧约里面有一个旧约的有一个人物我非常非常之喜欢来到读的。
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我是非常喜欢，
我很喜欢来读的，
我非常喜欢来读的，
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
是亚伯拉罕的故事。
亚伯拉罕真的叫我读到五体投地，
亚伯拉罕真是让我读到五体投地。
当我看见神在这个加勒底的吾尔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
当我看见神在加勒底的吾尔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
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 去，
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来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话语已经讲了，
话已经说了，
神的说话来到了，
神的话已经临到了，
你怎么去进行呢？
你怎么去做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亚伯拉罕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的挑战，
对亚伯拉罕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感谢神，
感谢神，
在亚伯拉罕这个幼小的心灵里面，
在亚伯拉罕这个幼小的心灵里面，
跟着神这样呼召他的缘故，
因为神这样来呼召他的缘故，
他稍微明白了神那个永远的旨意一点点了，
他稍微明白神永远的旨意一点点。
原来神的工作不是要去改造，
原来神的工作不是要去改造，
神的工作是要我们分别出来，
神的工作是要我们分别出来。
神没有叫亚伯拉罕说你要去传福音去改变这些不义的人，
神没有说亚伯拉罕你要去传福音去改变无耳的人，
神说你要离开，
神说你要离开，
神的心意就将我们分别出来，
神的心意就将我们分别出来。
神没有叫我们来改变这个世界，
神没有叫我们来改变这个世界，
神要叫我们从这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神要叫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分别出来归于神，
分别出来归于神，
就在他的幼小的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面，亚伯拉罕有这个看见，
这就在这他的幼小的这属灵的道路上面，亚伯拉罕有这样一个看见，
这样有这个看见的缘故，
就因为有这个看见的缘故，
他愿意遵行神的话语，
他愿意遵行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不容易的，
弟兄姊妹不容易，
当你在这个地方落叶生根的时候要你再搬呢，是不容易的，
当你在一个地方落叶生根的时候让你再搬的话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因着亚伯拉罕看见神这个的荣耀的旨意，
但是因为亚伯拉罕看见神这个荣耀的旨意，
他愿意行，
他愿意走，
愿意遵行神的话语，
他愿意遵行神的话语。
当他跟他的侄儿罗德分开的时候，
当他跟他的侄儿罗德分开的时候，
他对罗德说你先拣，
他跟罗德说你先挑吧，
全地都在你的眼前，
全地都在你的眼前，
你先拣，
你先挑。
为什么亚伯拉罕能够这样做呢？
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这么做呢？
因为他知道神是他的产业，
因为他知道神是他的产业，
神是他的满足，
神是他的满足。
有了神，其他的东西都 不算得什么，
有了神其他的东西都不算得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愿意让他的侄儿罗德来先拣，
所以他愿意让罗德来先挑。
当神说亚伯拉罕你要将你的儿子以撒献上为燔祭给我的时候，
当神说亚伯拉罕你要将你的儿子以撒来献上做燔祭的时候，
神的说话已经讲了，
神已经说出来了，
你如何遵行呢？
你如何遵行呢？
如果没有亮光的话，
如果没有亮光的话，
你只会挣扎，
你会挣扎。
但我看见亚伯拉罕一点的挣扎都没有，
但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没有一点的挣扎，
因为亚伯拉罕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复活的神，
因为亚伯拉罕知道我们的神是复活的神，
神能够叫死人从 死人从死里复活，
神可以叫死人从死里复活，
他相信神，
他相信神，
所以他愿意将他的儿子这样摆在祭坛的上面，
所以他愿意将他的儿子来放在祭坛上面，
就在他一个这样的顺服的举动的里面，
就在这些这么一个顺服的举动里面，
将神儿子的爱发表了出来，
将神儿子的爱发表出来。
亲爱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姊妹，
神的话语是很简单的，
神的话语非常简单，
但当我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竟然能够将神永远的旨意来发表出来，
我们竟然可以将神永远的旨意来发表出来，
这个生命是几咁嘅荣耀呢？
这个生命就非常的荣耀。
迦南地好多漂亮嘅女孩子，
迦南地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
但系佢竟然间叫佢仆人回到佢嘅故乡嚟到为佢嘅儿子找一个嘅妻子，
他竟然叫他的仆人回到故乡为他的儿子来挑妻子。
或者你话点解咁烦呢？
为什么你说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烦呢？
迦南地岂都岂唔系好多漂亮嘅女孩子吗？
迦南地不是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吗？
但喺亚伯拉罕心灵嘅里边，
但是在亚伯拉罕心灵里面，
知道神嘅心，
知道神的心，
神要为佢嘅儿子找一个配偶，
神要为他的儿子找一个配偶。
神亚伯拉罕竟然间能够咁样看见，
亚伯拉罕竟然可以这样看见。
他不看见的不是只是他的儿子要找一个妻子这么简单，
他看见的并 不仅仅是他的儿子找一个妻子那么简单，
他看见父神的心里面，
他看见父神的心里面
迫切的为他的爱子寻找一个的配偶来帮助他，
迫切的为他的儿子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就是今天的教会，
就是今天的教会，
在一个这么简单的举动的里面，
在这么一个简单的举动里面，
就将神这个荣耀的心意发表出来，
就将神荣耀的心意。
当我这样来思想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里思想亚伯拉罕一生的时候，
亚伯拉罕并没有 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亚伯拉罕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但亚伯拉罕的生命却是非常荣耀的生命，
但是亚伯拉罕的生命是非常荣耀的生命。
当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
最后我们不能够不看一下主耶稣基督如何侍奉神，
我们不能不提一下主耶稣基督是如何侍奉神的。
主耶稣基督是神独生的儿子，
主耶稣基督是神独生的儿子，
但是主耶稣他是愿意做一个仆人来服侍天上的父，
但主耶稣愿意做一个仆人来服侍天上的神。
当主耶稣来到地上面的时候，
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没有做什么很大的事情，
没有做什么大的事情。
但是主耶稣却说，我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
我看见父所做的才能做，只才能做。
主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
主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
我们要求于仆人的是什么呢？
我们对仆人有什么要求呢？
忠心。
忠心。
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忠心呢？
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忠心呢？
求主真是藉着祂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求主就是借着祂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时间已经到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做一个的总结。
来，我们要做一个总结。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服侍神的人。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服侍神的人。
让我们搞清楚这一点。
我们要清楚，很清楚这一点。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服侍神的人。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服侍神的人。
服侍神不是工作，
服侍神不是工作，
服侍神因为你爱主的缘故，在这个爱里面一个回应而已。
服侍神是因为爱主的缘故，是爱里面的一个回应。
当你爱主的时候，
当你爱主的时候，
你就会愿意来到明白主的话语，
你就愿意来明白神主的话语，
你愿意遵行主的话语，
你愿意去遵行主的话语。
当你这样侍奉神的时候，
当你这样来侍奉神的时候，
主耶稣给我们非常大的应许。
主耶稣给我们非常大的应许。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
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宝贝的应许。
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宝贝的应许。
但愿这些重复的话语能够再一次提醒我们。
但愿这些重复的话语可以再一次提醒我们。
让我们做一个侍奉忠心侍奉主的人。
让我们做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
将时间花在神的话语的里面，
将时间花在神话语里面。
当我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念到神话语的时候，
我愿意遵行神的话语。
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语。
当我这样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
当我们遵行神话语的时候，
这个就是最大的侍奉。
这就是最大的侍奉。
叫主的心心满意足，
叫主心满意足。
请我们同佢低头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哋将呢啲残缺嘅话语交喺你嘅手中。
所以说，我们将这些残缺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
若果你看为美的话，求你使用这些话语。
如果你看为美的话，求你使用这些话语。
激励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做一个爱主的人，做一个侍奉神的人。
激励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爱主的人，侍奉神的人。
奉主耶稣基督名字求。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